上个礼拜牧师分享是教会的意向，那今天呢，我想跟你们大家分享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属灵的方向。我们今年教会属灵的方向就是要建立一个蒙福而且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家庭。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讲一些见证，说因为他的生命中婚姻啊，还是家庭啊，还是个人的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来到教会里面得到帮助，那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就得到改善。改善之后，哎，他就因此而认识神，信了耶稣，哈。我听到很多这种见证，但是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在教会久了，久了的弟兄姐妹，你的家都很稳定吗？你跟你丈夫的关系都很幸福美满吗？那你要知道神是非常看重家庭的，神是非常看重家庭的，神绝对不是只要你个人得救就好了，神要的神的救赎，他的救赎是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要祝福我们有很丰盛的家庭，很丰盛的人生，而且我们的生命时时刻刻在他的手中都要被更新，被更新。那但是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外面的家庭，一般的家庭，是不是其实很多的婚姻都支离破碎了，那这些支离破碎的婚姻所造成的伤害，就不是只有是个人的危机而已哦，有的时候甚至会带来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所以今年呢，我们就决定，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就是有牧师讲教会的意向，那我会来讲家庭方面的信息，而且我们也每一个月从外面请一个讲员进来，来给我们在传福音上点火啊，在这个家庭方面给我们有一个更那个新的看法，新的学习，所以这个都是希望能够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灵里面成长。为什么？因为神要来的日子不远了，你必须要把你自己预备好，不然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像那个去买油的童女就要哀哭切齿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来看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哈利路亚。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那家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你说那人独居不好，你要我们建立家庭，主啊，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常常的都不知道如何的来处理我们家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回到起初你创造的美好，主啊，帮助我们来看见你的心意。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问卷调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你就听，你的耳朵就听，你看看我讲的这下以下的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现在的处境，好不好？第一条是你觉得你的婚姻跟你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幸福美满，你可以帮你自己打100分。第二个是虽然你不到100分，而且你们夫妻之间偶尔也会闹点小别扭，但是你们都还算彼此相爱啦，那你就给你自己90分吧。但是第三个是因为你们的关系中间常常有很多难处，但是你们夫妻都很努力的耕耘，都一起往一个进步的方向在走，那你就给你自己80分。可是你觉得你的生命中，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妈妈是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那你自己也是忙忙碌碌的，但是你就为了一个中心，你就守住你的家，很努力的在那里打拼，你给你自己70分好了。那有一种情况是，你们夫妻各忙各的，工作有压力，孩子又有压力，所以你们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有时候甚至都没有话说了，而且更谈不上恩爱。但是为了要勉强维持住那份婚姻，你就给你自己60分。那有的人是整个婚姻里面就已经危机重重了，常有熬不住过去的痛苦， 那你们的感情已经到零下冰点了，你对你的配偶也没有感情了，好，这也是一种状况。好，让我们张开眼睛了哈，张开眼睛。我们这些刚才讲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生活中、婚姻中不同的写照，但是痛苦的婚姻会把人磨到对一切都失去动力，你到一个地步你真的都不晓得要怎么过日子哈。所以今年我就想说，我们应该好好的重新的来思考一下，也许你的婚姻需要充电，也许你的心态要调整哈。那或许你真的需要有一双手把你重新的带回到一条有盼望的路上，或者你只是复习一下好，那个这个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在你传福音的路上面，这也可以成为你的工具好。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后来成为姐妹的一个慕道友传福音，就是从婚姻从创世纪切进去的，就那天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信主。所以这个婚姻生活从婚姻生活去看创世纪，是能够看到很多神的美意在里面。那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礼拜我们西雅图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今这个礼拜西雅图最大的新闻？对了 Amazon 的老板这个 Jeffrey Bezos 离婚，宣布离婚了哈。那你或许会问怎么回事啊？哎，我相信这个网上面还有这个 grocery store 的这个架子上面的杂志啊，里面有很多八卦哈，很多这个消息谣言哈。但是重要的不是在他的故事，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面对婚姻的危机。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想想看，有人是这么说的，他说人际关系啊，最重要的问题，你其实都能够从创世纪里面去找到答案。好，刚才李斌也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所以这两本书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生命中的答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今天当初神从创世纪里面怎么样帮我们找出我们生命中的难处来。好，一开始的时候，神起初创造天地，他造天造地造海洋，飞禽走兽昆虫各从其类，有没有？你读圣经的时候讲述他各从其类，而且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而且都是完美的，都是完美的哈。所以神走，那他造完了天地了之后，神开始造人，神用他的自己的形象样式，他造男造女哈。那他把他的 DNA放在我们人的里面，基本上我们人是有神的基因的，好，但是你看现代的人身体精神何等的不堪，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精神有问题，好，各种病症都是经年累月我们在活在最终的败坏 的结果，好，都是我们的罪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重生，我们要重生在基督里来重新恢复上帝造我们的完美，而且让圣灵把神所要赐给我们里面的这些潜能能够挖出来，能够把神挖掘出来，而且能够活出神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生命。而且你知道神他造完人之后他什么？他做什么？记不记得他祝福人？以前牧师就喜欢讲，他说犹太人很会祝福人，所以犹太人常常祝福他们的儿女，也许他们从神领受第一手的消息，所以他们很会祝福，然后你看呢，他们一直祝福他们的儿女，他们的犹太人就越来越好啊，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口要讲有造就人的话，所以 你常常不要生气就骂你小孩哦，因为你越骂他越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祝福我们的小孩，因为神喜悦我们祝福人。所以把你的问题找出来，你是不是不够对你的儿女的祝福不够？好，那神祝福人，而且神还说什么？神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现在年轻的一代的人都不肯生小孩哦， 他说什么？他说养不起，养不起。但是神却说要多生。现代人说养不起，不想生，可是神却说要多生。其实我也是 guilty one， 我也是有罪的哈。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觉得生小孩、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跟人家结婚嘛，啊，你帮人家生小孩是你的责任嘛，啊，至于生多生少要看你们两个交情怎么样，哦，所以以前我是很不喜欢小孩的，可是我现在非常的后悔，我非常后悔，觉得应该多，尤其我看我两个小孩，我就觉得那时候应该多生一点，哦，他们两个都还不给我找麻烦，哦，有一个牧师，哦，他就说，他说基督徒啊，你们要多生小孩，你们才能够为这个社会啊带来良善的影响力，哦，基督徒要多生，所以父母亲、主日学老师加油加油，哦，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一定可以做光做盐，能够影响这个世代，哈利路亚。那神，哦，他叫我们生养众多，他还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治理全地，他把这个治理全地的责任交给人，哦，叫人要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哦，要地上的牲畜和一切的昆虫跟地上一切活动的活物，神要我们人学习管理治理。所以你看到你自己，你是何等的尊贵，神没有去叫狗狗来管理这个世界，神叫你来管理这个世界，神没有叫猫来治理这个世界，神叫你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人是尊贵的，我们是有责任的，而且我们是宇宙间的领袖，好，感谢赞美主。那神造人，他叫人要管理，但是他还赐下了菜蔬和果子给人做食物，供应人的粮食。其实你去读经文，经文说什么？经文说赐给他们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什么叫做种子？种子就是生命。所以神给人种子，就是有源源不断的供应，神对人的供应是永远的。刚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说，你是 Jehovah Elok， 你是供应人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向谁要？你去跟你朋友借钱，你看他借不借你？我不是银行哦。你去跟你朋友借钱，他跟你，哦，对不起，我不是银行。但是你跟我们阿爸天父要。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妈妈每次问我说，啊，天上会掉饭下来给你吃啊？我告诉你哦，我现在天天吃的饭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是慈悲怜悯的天父，他造人的计划，他的计划是非常完善的。所以你从这几点里面看到，我们就可以从这几点里面去学习回应天父做事的原则，他做事是有原则的哈。然后还有一点的是，我们来谈谈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神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你仔细看哦，不是只有人是土造的，连那个动物都是土造的，哦，动物也是土造的，而且人跟动物，哎，都有头啊，有四肢啊，哦，也有心脏，也有血啊，五脏六腑都有啊。但人跟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对啦，他造完用土造完人之后，他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哦，所以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只有人是有灵的，动物是没有灵的，哦，所以说有的人很不能接受说他那最宝贝的猫猫狗狗是不能上天堂的，哦，有人到现在还很 struggle 这个道理，而且还要在圣经里面找出一些support 他的答案，说我的猫猫狗狗也可以上天堂，那我们就只有问主了，哦，后来神造完了人之后，他给这个人取名叫亚当。好，所以神只有拣选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好，那他造完人之后，他就把人放到东方的伊甸园里面，那个伊甸园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家，而且将一切所需的供应在那个家里面都有，而且圣经跟我们讲说在园子里面就长出各样的树来，而且树上的果子神跟他说你可以拿来吃当做食物，而且甚至那个果子又好吃又好看，哦，神做事很奇妙，像七妈妈每次说做饭不但要好吃而且要有卖相， 果子好吃，不只是好吃，而且还要好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人常常要把家里面布置的很漂亮，那我们吃也吃喝的很讲究，我们要追求各样的美善。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他的这个品质放在我们的人里面，所以这些我们自己就会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流露出来了哈。那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再来你就看到神说园中的树就一直长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在园中中间有两棵树，都知道生命树跟是非善恶树。好，是非善恶树里面英文叫 good and evil 的树 tree， good and evil tree。 然后神就跟亚当讲了，他说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死。神就很清楚的交代哦，你吃的日子你必死。这是神跟亚当交代的。那你就说奇怪啊，不准吃为什么要种在那里嘛？那你就不要放在那边，我就不吃就是了嘛。你觉得是为什么？因为神在教我们呢。In the beginning， 从你生下来你就要选择，你要学习对做对的选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能力，你要选择做对的事情。你不从小学习做对的选择，你知道长大了一点 temptation 来的时候，一点试探来的时候，你人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所以神教导我们要知道如何的做选择，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从一开始神就给人自由意志，你自己要选择，你要不要早起，不然你就会迟到，一定的。你不读书你成绩就不好，你不存钱你就没有钱，好，这是一定的。神给你选择，你要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然后神就还跟人讲，他说你要到伊甸园去修理看守，修理看守。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家是要维护要保护的。你的婚姻出问题，你先问你自己，到底是哪里没有做对，你有没有去维护你的感情。我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说，结婚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这样讲啊？我前我丈夫结婚以前他不是这样子。你要搞清楚，一个罪人嫁娶了另外一个罪人，不是这样子会怎么样？一定的嘛。如果你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来，好，然后常常的跟他支取力量，检讨自己，我是不是在我的婚姻中哪里没有做对，求神来帮助我们。你在用手机，你在用电脑啊，你都知道这个手机跟电脑你要常常去杀毒清理啊，不然你怎么样，你就被淘汰了，就坏掉不能用了啊。家也是一样，家你要常常去维护它，去修理它，去看守它。神还就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神还叮咛亚当，你吃你必死。你晓得这个死是什么意思？死就是隔绝，就隔绝了。你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造我们有什么？有造我们有灵有魂有体，灵是走在最前面的，体应该是在最后面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吃了，他的身体他的灵死掉了，他灵一死以后，什么东西跑到前面来了？身体跑到前面来了，身体就开始来管理人了。身体一管理人的时候，你就出问题了。你吃不应该吃的，你喝不应该喝的，你讲不应该讲的，都是从嘴巴来的。所以到这里弟兄姊妹，你清楚吗？你看清楚了没有？我们若是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对圣经的教导没有让圣经的教导走在我们生命中的前面，我们不常常去默想他的话，听他的声音，让他的光照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天天就是活在 disaster 里面，混乱当中。好，那再来我们来谈谈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你知道神的单位是家，神是以家为单位的，神不是以你个人为单位的。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家， 所以呢，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亚当哈。而且神使人使男人有需要帮助的空间，神使男人有需要帮助的空间，因为独居不好，所以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陪伴他、爱他。好，这是神的心意。那刚开始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些动物，跟他一样是用土造的这些动物都叫来了，叫到人的面前来，就人就帮这些动物取名。可是圣经上面讲说，当他帮这些动物取完名字的时候，他没有找到一个动物是可以来做他的配偶的。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人跟动物的不一样。亚当看这些动物，他没有在这些动物里面看到一个动物是可以来跟他做伴侣的，是可以来陪他的。所以神就把他放去睡觉，然后他从他的肋骨里面拿出来一条骨头，就用这个骨头造了女人。所以当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弟兄姊妹，你知道人啊最喜欢谁？最喜欢人最喜欢自己了。所以当他看到一个从他自己里面来的人，他马上就会有好感了。哎，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姐妹们，特别是姐妹们，你要记住，你要特别包容你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是少一根骨拉了一根筋拿来造你的，神把他的一根骨头拿来造你的，所以他是不完全的哈。所以你要记住，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弟兄，帮助他。而且你再想想看，这查理·美斯有人讲的，是能够帮人的人比较厉害，还是需要帮被帮的人比较厉害？好，那你就自己去想。好，所以神他设下的很多的规矩，不但只是这些，他跟我们人讲说，嘿、hey, 我们要离开父母，要离开父母。我记得以前我在读诗篇的时候，诗篇45篇第十章第45篇10节11节，他就讲，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父的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姐妹们，你已经嫁人了，你想，你就单单的把你的心放在你的丈夫身上，不要一天到晚还要往娘家跑，不要一天到晚还要管你娘家，不是叫你不要管，是要你的心是对着你的丈夫。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丈夫就会把你当作宝贝，好，把你当作宝贝，把你当作他最亲爱的。所以离不开父母，我们姐妹比较多， 姐妹比较容易这样子。但是有的弟兄碰到一个很厉害的妈妈，或者是有的婆婆没有丈夫了，那你们夫妻就要同心来爱这个婆婆，同心的知道怎么样的来照顾你们的这些关系，那才能够才走得过去了。所以做儿女的要尽做儿女的本分，那做父母的要有做父母的分寸。也以弗所书6章1-4节，就是说，做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是做父母亲的，你也不要去惹你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好，那我这次我们去欧洲看儿子，那我们去欧洲之前我们就写信给他啦，儿子，我们想要来参加这个 party， 因为他的岳父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退休生日 party， 所以我很守规矩，我就先问他方不方便。那儿子当然讲方便啊，所以我们就买了票啦，好，我们就准备去了。结果我们要去之前，我们儿子就跟我们讲，因为我们订的时间是从12月2号到12月12号。就我们儿子就跟我们讲说，他12月10号就要飞出去度假了。嘿，你要是你会怎么样？气死了哈！我问过你的嘞，我先问你的，而且我不是从西雅图到塔科马，我是飞到欧洲去看你的。好，但是后来我就想 ，It's OK， 我就看好的，我看他给的。我们这次去他真的非常的很认真的在招待我们，带我们。那他早两天走就早两天走，我们就跟我们的亲家度得也蛮快乐的。 better without them， 没有他们反而更好，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姊妹，我就告诉你说，有时候不要太让你的 feeling 走在前面，大家好好的相处，我就拿他可以给我的，我不要去我明明跟你讲好了你干嘛，那大家就不愉快了，是不是？这只是一个小的插曲哈。那神还跟我们讲哦，说叫我们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就教导基督徒。保罗教导基督徒说什么？他说啊，他说你们他说保罗，因为保罗自己单身嘛，所以他就说，不近女色最好。如果你们可以不结婚也就算了，好，没有关系。但是哈，你们一定要避免淫乱的事，淫乱的事。他说男的要有自己的妻子，女的要有自己的丈夫，那丈夫应该用合适的方法来带你的妻子，那你的妻子也要这样子来带你的丈夫。为什么？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你丈夫的，但是丈夫你也没有权柄主张你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你妻子的。所以保罗这边然后保罗也很有意思，他说我讲这个话不是命令你们，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不是神的命令，是我体会出来领受出来的。保罗也很客气的这样讲，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但是呢因为他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你就给撒旦留余地了。然后他也提醒哦，他说如果有时候为了你们要祷告的缘故，你们要暂时分房，你们可以分房，但是祷告完这段时间过了以后，你们还是要两个人要一起同房哈，免得给撒旦留余地。好，所以保罗就很 gracious 的来提醒我们。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记住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就要彼此的来珍惜体贴。弟兄们要体贴做妻子，做妻子的他比较容易软弱疲累，那你们做妻子的也不要一昧的去拒绝你丈夫的需要，夫妻已经合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双方都要学习如何的来取悦对方。那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上过一个课叫做 Growing Kids Gateway。好，那这 Green Kids Gospel 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他说做丈夫的，今天如果你回家，什么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赶快袖子一卷，赶快去照顾小孩。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回到家第一件事情，赶快找你太太，找到你太太给他一个 hug， 给他一个 kiss， 说谢谢你今天辛苦了。如果你没有做，这是你要做的哦，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开始就提到小孩子哦，他一开始提到的是你们夫妻哦，所以要注意，你如果我们谁没有失败，没关系，从头来好不好？那姐妹们，当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管是在婚前或在婚后，你都要去保护你自己的婚姻，看好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那做一个成熟的人，你知道有的姐妹啊，她会跟她的小孩吃醋，有的姐妹会跟她的公公婆婆吃醋，所以不要跟你的小孩，也不要跟你的公公婆婆吃醋，所以这样子你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处得好。那不是只有保罗对家庭有教导，彼得也说了，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不要一听就吓坏了，顺服每次都把这个 大帽子戴在我们姐妹的头上，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嘛，顺服你跟他讲话，他叫你做什么，你做得到你就做，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出声音嘛，不要不需要慢慢来嘛，不要硬着干嘛。其实讲这个话我自己都还在学不好意思，我自己都还在学这个功课 而且其实你如果能够忍耐，你如果能够接受，那圣经跟我们讲说，就是那个不信的丈夫哦，看到你哦，的这个好行为哦，哎，他就慢慢他自己也变了。你的丈夫怎么变呢？是因为我们先变哈，而且你知道你碰到脾气好的丈夫，那你这样子动不动的摆一个脸色，动不动一句话就顶过去了。好，那你碰到一个脾气好的那就算了，你碰到一个脾气不好的，那你就又一场大战，那何苦啊？干嘛？不需要哈。人生要把那个精力省下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哈，所以跟你们分享。那彼得还说，彼得还跟说，姐妹们，你们不要只是注意要做什么漂亮的发型，要戴什么首饰，穿什么漂亮的衣服，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里面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要用那个来做你的装饰。那这样子你不只是在神面前是宝贵的，你丈夫也会很宝贝你，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们，我刚才讲的是跟姐妹讲的，我也要跟弟兄讲，弟兄们，你们要疼惜你们的妻子。彼得对弟兄们也有劝勉哦。彼得说，做丈夫的，你要按着情理跟你的妻子同住。因为什么？因为他个子比你小啊，因为他吃的比你少啊。这是彼得讲的，他个子比你小，吃的比你少，而且他每个月还有月经哦，他还要帮你生小孩，还要煮饭哦。所以但是他在神面前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约的人哦。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一边站着 No， 弟兄们，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刚才牧师说这是保罗讲的，好像是真的，对不起。所以这样子你如果可以这样做，你的祷告就没有拦阻。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呢，主耶稣也讲，他说你原谅人要几次，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原谅人要几次？70个7次。所以你就认了吧，70个7次你原谅不完的哈，你就乖乖的赶快先原谅别人就赢了哈。所以保罗说，你们俩要懂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怜悯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以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读到这里之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保罗为什么会劝勉我们夫妻之间要像兄弟之间一样的？你可以想到为什么？你跟你兄弟一定不会常常吵架的嘛，你只有跟你老婆吵架比较多，对不对？你跟你兄弟之间一定蛮疼他的，你对你的兄弟不是只有尊敬，还有疼爱。所以你对你的老婆也是应该要这样子，要尊敬她，要疼爱她。那圣经还跟我们讲说，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这是人犯罪之前神的心意，叫我们要即使是赤身肉体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夫妻之间能够没有秘密完全的坦诚吗？你觉得呢？你觉得你丈夫都没有秘密，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会去找你丈夫商量吗？当然你必须要看你丈夫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如果你去找他，你都还没有开口，他就把你骂一顿，那你也什么话都不敢讲了。但是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他说 他以前通常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就很辛苦嘛，常常会有很多事情。他说他很喜欢去跟那个教会里面的老妈妈讲，告诉教会的那些老妈妈他的难处，因为这些老妈妈听他的难处的时候，都会很安慰他，都会feel so sorry for him， 就觉得对他很可怜。可是他不要去跟他太太讲，因为他太太讲的话不好听，他太太的脸色也不好看，而且他太太的脸色也不是他要看的，所以他就变成什么话他不愿意跟他的妻子讲了。那这个见证对我们姐妹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丈夫愿意来向你讲他的心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还有现在的人有电脑有手机，对不对？那电脑也要设一个密码，手机也要设密码，到底在藏什么？有什么好藏的？哈、哦，啊，你不要说回家去跟你丈夫说，哎，师母说的哦，你在藏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哦，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你为他祷告，你去爱他，爱到他愿意，不是只有在房间里面向你赤露敞开，他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都愿意向你赤露敞开。你就慢慢的练吧、哦、祷告是需要操练的，你就慢慢的有智慧的来处理，让他愿意，有一天他自己愿意，因为人做不到的只有神做得到、哦、而且勉强不来也逼不得的、哦、所以如果你的丈夫常常都不愿意跟你吐心事，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祷告。那后来在伊甸园里面呢，蛇就开始引诱女人去违背神，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你知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结果是什么？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了荆棘。那刚才我们讲的生老病死就到我们人的里面来了。好，那因为这样子，神就咒诅蛇说，你要用肚子在地上走，而且要终身吃土，要跟人是仇人。那人要抓你的头，你要抓他的脚跟，什么意思？因为你如果去抓蛇的尾巴，你看你就被咬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都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告诉你说，叫神叫摩西去抓蛇的尾巴，对不对？那但是怎么样，当他摩西抓起蛇的尾巴，那个蛇就变成什么？一根杖了嘛。所以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是在讲不同的东西、哦、这边讲说人就跟蛇是仇人，所以就是撒旦无时无刻不出声音的溜到你的脚边来咬你的，破坏你的、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伊甸园里面，蛇跟神女人他们在对话讲什么东西、哦、开始的时候蛇就圣经跟我们讲说，耶和华所造的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都很狡猾，所以他就跑来跟女人讲了，他说哎，岂不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说没有啊，他说园中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哈。然后蛇就对女人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起来了，那你们就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就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看的是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而且是可爱的，所以她就把它怎么样拿下来吃了。她吃了以后怎么样，还给她丈夫吃哦，她丈夫连问都不问也跟着吃下去了。哦，那我们来比较一下，比较一下神到底跟他们说什么。神跟他讲，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然后神跟亚当清清楚楚的讲说，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会死。好，都讲得很清楚哦。但是撒旦最厉害，撒旦是蛇就是撒旦，蛇就是撒旦，蛇就是最会做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他让你听起来好像哦，好像神是这样讲的哦，他就迷惑你。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迷惑的。而且撒旦是什么？撒旦的最会做的是什么？欺骗。他跟夏娃讲的时候，他只讲你吃了以后就会像神一样那么有智慧哦，可是他没有提哦，你吃了以后天就会起凉风哦，地就会长荆棘哦，生老病死就会到人里面哦。他不跟你讲这种 consequences 后果，他不讲的。 所以撒旦是专门欺骗人的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撒旦是欺骗人的，是迷惑人的，而且撒旦还喜欢做一些很奸淫啊、污秽破坏的事情，而且撒旦使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觉得自己很可怜，而且还会怎么样，自己很责备自己，这些都是撒旦最厉害的手段，哈，也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破口。创世纪里面也讲到，神跟女人说，你怀胎的苦，你必有怀胎的苦楚，你生产的时候必会有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必受你丈夫管辖。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生了两个小孩啊，很痛很痛啊，生完了就痛了以后，小孩子长大很可爱，我就都忘记了，所以我倒不觉得那个生小孩是一个很大的咒诅。但是你看后来哦，他讲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必受你丈夫的管辖。我请问你哈，什么是爱跟恋慕的差别？什么是关心跟管辖的不同？哦，你爱你的丈夫，跟你恋慕你的丈夫有什么不同？你关心一个人，跟你要去管他有什么不一样？你要知道，你去爱一个人，你去关心他的时候，别人会从你那里觉得很温暖、很温馨、很甜蜜，哦 ，feel good。但是如果你去恋慕他的话，你会有那种想要自私啊、愤怒啊，常常一点小事就会生气啊，好，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在那边。好，那关心跟管辖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的罪，所以呢，这个罪使我们的爱变质了，人的爱变得要有条件了，罪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要去控制人家，控制人家的钱，控制人家的心，控制丈夫的钱包。哦，女人要控制男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他的钱包，这些都是不对的哈。所以你要听我的，很多男人或很多女人，你要听我的，因为罪使人没有安全感，失去信任，就产生管辖。你本来是关心，可是因为有罪的成分在里面，就变质了。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犯罪之后会做的事情。那我请问你，你觉得我们教会哪一对夫妻是最好的榜样？范伯伯、范妈妈，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最好的榜样？啊，你们觉得范伯伯跟范妈妈会不会吵架？会吵架。OK， 吵架，请问你觉得吵架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讲，吵架是什么？两个人意见不同，又不愿意退让步，就开始吵架了。吵架是什么？吵架是一种比较剧烈的沟通方式。好，有的人是用吵架来沟通的。那有的人是什么？吵架是一种生气的表现。好，同不同意？而且吵架，有的人认为只有用吵的才可以解决问题，得到答案。有这种哈？那什么是吵架的范围？啊，如果我们说吵架也算是沟通吧，那这个范围在哪里？你要对事不对人，啊，而且你在讨论的时候，你不可以迁怒，你不可以记恨，而且你也不可以骂脏话，而且怎么样？你要适可而止。如果你觉得闻到味道已经不对了，开始大家开始在动火了，你赶快停哦。啊，如果已经吵起来了，你要赶快离开现场。哦，不要继续吵，那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认为吵架有正面的意义的话，那也许，但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原则要守住的，哦，所以可以吵多久？圣经叫你可以吵多久？不可到寒日到日落，哦，不可寒怒到日落。所以一天呐，吵一天就好了，不要超过一天，哦，夫妻之间不高兴，像我牧师最厉害啊，最会装傻，哦，就不理我了。哈利路亚。那创世纪神对亚当说，他后来跟神跟女人讲完之后，他转过来跟亚当讲，他亚当，你没有听我的话，你吃了我叫你不要吃的果子，那地就会 因为此受到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得到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神对男人的咒诅基本上就是终身劳苦。所以你看男人很辛苦哦，重的事情都是男人在做。所以虽然有的女人说她很厉害，可是我绝对不会认为我自己很厉害的，呵呵，感谢赞美主。所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啦，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干什么？电脑嘛，都是用电脑在做事，没有那么累嘛。但是人家公司也不够说八个小时嘛，人家公司说八个小时你要做十六个小时，你喜欢躲在工作的后面不回家啊？那如果你做得很有成就，你上去了，那你很可能就变成 Jeffrey 什么这个 Amazon 的老板，他看上了别的女人，他太太也看上别的男人，个人玩个人的，整个社会就乱套了。所以弟兄们不要躲在工作的后面，你在公司做八个小时，你回家也做八个小时，好不好？帮你们讲话哈，感谢赞美主。所以不要常常为了满足，其实我们都只吃一碗饭，家庭的幸福美满是最重要的。所以要自己要会 calculate， 会算你的时间。刚才讲的很多都是在咒诅之下的光景，那我们喜欢说哦，当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我就能够越过这些咒诅。你觉得有可能吗？在变魔术啊？那我们一生有一大堆纠缠不清的问题，怎么可能会一笔勾销呢？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被那个重生的大能后就帮助我们克服很多我们自己性格上的缺点。比方说我们以前坏脾气，我们以前很自私很骄傲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得到一些恩典，嘿，很爱主，我们就愿意改。可是日子久了受到挫折，然后你又选择离开神，枝子没有留在葡萄树上面，人就会变得很软弱，很灰心，很失望。那怎么样？你的老我就回来了，你老我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我想要用一些比较正面的事情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个婚姻辅导的专家叫做 Gary Kuhlman， 那 Gary Kuhlman 呢，他有二十年从事婚姻辅导的经验，所以呢他就发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有五种爱的语言，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哈，就再听一次。什么叫做他说这五种爱的语言呢，都是每一个人在表达或接收时候会用到的这个爱的语言。他说不论你是夫妻啊，还是你是朋友啊，情人啊，弟兄姐妹啊，他说你可能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爱的语言，因为你的生长环境，因为你的性格，所以你有不同的爱的语言。好，但是你如果今天你不认识什么叫做爱，你不认识你自己是需要什么样的爱的语言，或是对方需要你送什么爱的语言，你常常你送出去的别人觉得你在讲的话听不懂，好，或者是别人觉得你这个信息好像那个外太空来的接收不到。所以这个 Gary Gilman 叫我们来学习认识这个五种语言。第一个他讲的是说叫我们要会讲肯定的言语，好，就说哎呀张谦太棒了，你今天准时继续来，好，那就赞美他了。好，他讲说哎今天早上那个那小远没听到了哈，那个大红在赞美小远，连骂人都讲得很好听，那个骂人的声音都很好听，那也是赞美啊，哈、哦、啊，还有呵呵感谢赞美主哈、哦。那有时候你赞美人说，哎，你看 John， 你看你多帅 ，Sarah 多漂亮，他们两个人天生的一对。后、哦、你常常看到人的时候都是讲那种话，然后你自己呢，有的人也是哦，很喜欢哦。我告诉你，我也是那种人哦，很喜欢听别人跟我讲，哎呀，你今天讲到讲得真好。哎呦，我回家就乐得死了哈、 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哎，牧师，你道真的讲得好，弟兄姊妹是敬拜团唱得真好 ，Lisa 弹琴弹得真好。那个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James， 他说啊，他说人深处最需要的感觉就是被欣赏、被接纳。所以这个爱的肯定的言语，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你要，但是有的人，你一去赞美他，他就浑身都不舒服，有没有这种人？啊，你一赞美他，他就浑身不舒服，他还挺不高兴。那你就要看他的，他是讲什么语言的人，你做什么事情哈、啊？那第二种语言是什么？第二种语言叫做精心时刻。什么叫精心时刻？就是你常常要预备安排。像小远跟 Warren 他们两个最喜欢的精心时刻，就是礼拜五的晚上要去吃饭。两个人谈恋爱 continue， 可是小远都被我们的小组霸占了，所以他就要圈紧他的精心时刻。这精心时刻是什么？我就专心的在你的身上，我听你说话，我跟你说话，两个人一起看看电影啊，散散步啊，就是这段时间就是给你的。有的人是喜欢，他喜欢别人也是这样对他，他也很喜欢帮别人预备这种时间，叫做精心时刻。那还有一种语言呢，就是礼物。有的人不会讲话，他就送你东西。哦，啊，有的人很爱接受礼物，很多女孩子要送花，要送钻戒。我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哦，他先生不死就给他送一个钻戒哦，所以有的人是用礼物在表达的，那或者是说送点小东西表达他的心意。有的人喜欢送礼物，有的人是喜欢接受礼物，有的人拜托你又送我一盆花，我到时候还要丢呢，等花干了我还要丢，多麻烦，不必了。有人也是这样子哦，是不是？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服务行动。哎，你回到本来都是太太要煮饭的，可是今天回到家，哎，先生煮了一顿很美好的晚餐，这也是一种服务啊。还有什么陪你去买菜啊，陪你去看医生啊，这都是一种服务。陪帮你遛狗啊，哎，回到家车子洗干净啊，这都是一种服务。有的人喜欢这样子，有的人也喜欢用服务来向人表达他的爱。那另外最后一个是什么？ body 接触，hugging touching。 我记得我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哇，就去抱我妈妈爸爸亲他们，哎，他们好喜欢哦。我告诉你，人是喜欢这个的，因为他们，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那种很保守的人，他们除了他们自己都很保守了，更何况有人去抱他亲他。可是我们后来长大了回家抱他们亲他们，他们都很喜欢哦。这叫做 body language， 触摸。有的人是摸摸头啊，有人是抱一抱啊，摸摸肩膀啊。我看我这次到欧洲去看我儿子，哎，我就跟我的老公讲，我说你的女婿这么疼你的女儿，你的儿子这么疼他老婆，你一定是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你看你的孩子们都这么好，所以我看我的儿子哦，他就没事他就会摸摸他太太，然后给他亲一个。他们的 love language， 嘿，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也要学。亲爱的姐妹们，不是光弟兄向你表现，你也要跟你的丈夫表达表达，这是很重要的。没事，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肢体语言。那我讲的这一些都是一些工具，是一些表达爱的工具。那但是呢，而且这些工具呢，其实很多其实都是从圣经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呢是神的智慧。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又远又长，那神的本意是要祝福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看到我们幸福美满，永远的在伊甸园里面跟他讲话的，就是像 Father's type 喜欢我们都在家里面。可是我们人却违背了迫害神的心意，这几千万年我们就不停的在外面流浪，在外面其实伤人也被人伤， 所以今年呢，我就想要来鼓励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恢复我们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能够来建立一个蒙福合神心意的家跟教会，把人带回到神的家跟神的国度里面。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实在不远了，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到时候我们就要哀哭切齿。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使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真是求主你使用我们今天的信息，因为主啊，就如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宣召的经文所说的，主啊，真的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以利亚在我们的中间，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心互相的转向彼此，转向父亲，转向儿女。主啊，让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让我们的家更好，让我们的教会更强壮，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更加的 ready。 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